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最近这一两年来，由于不少与教会有关的电影上映，例如《耶稣受难记》以及《达文西密码》，让不少圣经中的人物活跃在荧幕上，也因此让许多观众熟悉了这些原本在书中的历史人物。不过由于圣经的中文版本有基督教跟天主教两种，那翻译的名称也不一样，因此有人建议主教团将目前天主教用的圣经加以改编，将圣经中的专有名词改为与基督教用的圣经一致。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见仁见智，而重要的是圣经在我们教友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反而值得我们进一步省思。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教授穆弘志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圣经与我们的生活。穆神父您好。
好，大家好。
是，对于圣经中的译名，基督教跟天主教不同，各有看法。不过还是想请问一下神父，您是否赞成将圣经中文版本的译名统一？
这个名字不一样的啦，这是一个是中文的问题，老实说了，在外文大概都是用同样的名字了。
是。
那我们有的问题是因为可能天主教先进入到中国了，开始翻译一些名词了，常常用的就是地名，比方说了，可是我们没有翻译全部的圣经。以后新教的，平常说基督教了，进来了，他们翻译了全部的圣经，因此我们有两套的了。以后我们天主教有一个全部圣经的翻译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一些名字了。
嗯，
因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有不一样的了。假如我们用一样的名字呢，好处是我们比较容易懂，不必配两套。
是，
其他的没有什么关系的了。假如是一些比较专门名词了，有的翻译的是已经是一种解释，所以已经不只是名词的问题，而是整个的一个神学的问题了，因此有同样的一个翻译本的了，在中文比其他的欧洲的语言比方说呢是难多了，就是因这个因这些缘故了。我难说的就是这个，假如是有了，会很好了，大家都很高兴的了。不过，要看那些不一样的名词是针对什么东西了，人名、地名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假如是包括一些神学的概念的了，那可能已经有不太一样的了。
哦、即使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的诠释也可能不一样。
对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了。
所以，
因为翻译的是在我们辩论之后。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已经加上了一个我们的解释，双方面的了。反而比方说欧洲的语言呢，翻译的了，或是用的这些名字是在新教和天主教的辩论之前，因此用共同的名字了，以后每一个人都解释不一样的了，如读外文一样。
是，所以这个译名如果只是人名地名的话比较简单，但是牵涉到神学的东西可能这个背景就很复杂。 OK， 那这个后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说，重要的是圣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占有什么样的地位。那我们知道穆弘志穆神父是圣经学博士，是圣经的专家，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神父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圣经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什么用圣经的呢？我们先我觉得应该说一个基本的分两个基本的领域的，一个领域是可以说在教会，另外一个是在学校。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用圣经为了培养的，为了表达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是我所谓的在教会。可是圣经是一本书的，是人写的了，
是，
所以也能当做一个研究的对象的了。
嗯，是。
那是态度呢，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我们呢，今天特别要讲的是第一个了，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机会讲第二个了，不过无论怎么样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只能暗示到一些原则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把圣经当说圣经可以说在教会，就是广泛的教会，是吧？我们怎么用它，这个是我的范围，今天要讲的范围。
是的。那神父讲的说在整个教会圣经的使用，那会有不一样吗？
有很多不一样的了。所以为了讲清楚了这个不一样，我本来说可以分地方，我们在那里用的了，
是
在不定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用的了，用法也不一样的了。
是，
就比方说我们我可以列出了，就先讲一下下，以后可以多发挥了。我们可以用圣经在礼仪当中，就是在教堂里面，不过是在礼仪当中。
是。
于是我们也可以用圣经，不是在教堂里面，而是在教堂旁边有一个会客室，我们聚会了看圣经，又是不一样的用法了。
嗯。
我们也可以用圣经在我们的家，跟家人大家一起念圣经的了。
嗯。
可能这里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或是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个人的呢用圣经说一点祈祷了等等的了，又是不一样的用法了。
嗯，
甚至还可以讨论应不应该在街上用圣经，
在大马路上。
对，大马路上，就是说我的意思是去用它为了介绍我们的信仰，为还没有接近基督，还没有接近我们的信仰的呢，说用圣经跟他们讲，我觉得我也有我的看法了，
就是，
我觉得有不一样的用法了，假如要有的话。
传福音。
对。
是。那首先是不是请神父给我们介绍这个圣经在教堂里头，在礼仪里头怎么样使用。
OK。我们用这样的呢我们先当做一个例子好吧。
是。
先念一段大概都很熟悉的，不过没关系，再念一次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了。就是路加福音第24章13到35节，耶稣显现给那两位往厄马乌去的两个门徒了。
是，好，我在这里先念一段这个路加福音第24章第13节到第35节。耶稣显现给二徒，就在那一天，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村名厄马乌，离耶路撒冷约60斯塔迪。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正谈论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以致认不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纳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众百姓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解送了他，判了他死罪，定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拯救以色列的，可是此外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我们中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但是没有看见他。耶稣于是对他们说，哎，无知的人哪，为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耶稣装作还要前行， 他们强留他说，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因为快到了晚上，天已垂暮了。耶稣就进入同他们住下。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耶稣来，但他们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们遂急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十一门徒及同他们一起的人正聚在一起，彼此谈论说，主真复活了，并显现给西满了。两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在分饼时他们怎么认出了耶稣述说了一遍。
好，谢谢你。好，我们现在尝试一点点的了，在这边路加给我们什么样的资料了？那两个人认识什么？认识耶稣，对不对？
是，
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了。那一个他们没有认出的人，一跟他们开始走路的时候呢，他们很清楚地描写他耶稣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所以他们认识耶稣的生命的了，知道了。可是他们还是离开耶路撒冷，而且他们已经听到了复活的消息的，所以是更有意思了。他们已经听到了复活的消息的，可是还是离开，因为没有懂他们缺了什么，他们在旁边翻什么了，就是耶稣所提供的了。耶稣给他们讲什么了，记得吗？耶稣给他们什么了？圣经的解释，对不对？所以他们有的是耶稣的消息，他们认识耶稣，可是他们不懂耶稣，因为没有念圣经，因为没有把耶稣从圣经的历程来念来懂的了，因为他们没有把圣经从耶稣的历程看的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了，虽然他们知道的耶稣是谁，虽然他们能肯定耶稣说了很伟大的事情呢，是伟大的人，无论是谁说话或是谁行动呢，虽然他们听到了有复活的消息了，他们还是离开，不了解耶稣，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了。因耶稣因此提供的了，补充的了，是圣经的解释。从每次开始了，在圣经一切关于他的事情的了，就给他们解释，尤其是解释了摩西亚应该死亡。
是，
所以我们就看在这边有这两件事情，认识耶稣，了解耶稣。这些人认识可是不了解，而了解是从圣经来的了。
哦，所以神父，你比到的现在，就很多人知道耶稣，知道圣经故事。
我们还不要听到现在了，太吵了。然后，也有我觉得我选这一段的呢，有另外一个理由，把这两句连起来了，他们有了一种特别的体验，而这个特别的体验是在什么时候了？是在耶稣拿起饼来，
是
分开。递给他们的，
是
大家一定这四个三个动词了，马上注意到了，这个是我们在每一代弥撒祝圣的祝圣礼的时候所说的了。
是，
所以认识耶稣和认识圣经自然的环境的了，是在礼仪当中，是在我们庆祝了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了，那时候我们听圣经就会懂，因为我们知道了在经注什么了，所以我们会了解圣经的意义是什么。同样的呢，我们认识耶稣最好的时候是在他的奉献，在我们经注他的复活和死亡的了。这是两个呢，就领导了圣事中的体验。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时间看另外一个例子吧。那我们看在《宋读大实录》第八章，因为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了。
好， 我们再看《宗徒大事录》第八章第26节到39节，厄提约佩亚的太监受洗，上主的天使向腓力伯说，起来往南行，沿着由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走，即旷野中的那条路，他就起来去了，看有个厄提约佩亚人，是厄提约佩亚女王甘达克的有权势的太监，也是他宝库的总管，他曾来到耶路撒冷朝圣，他回去的时候坐在车上诵读伊撒伊亚先知，圣神就向腓力伯说，你上前去走进这辆车子，腓力伯就跑过去，听见他诵读伊撒伊亚先知，便说道，你明白所诵读的吗？他答说，若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够？于是请腓力伯上车与他同坐。他所诵读的那段经，正是他如同被牵去宰杀的羊，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缄默，他也同样不开口。在他屈辱之时，无人为他申辩，谁能描述他的后代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了。太监向腓力伯发言说，请你说，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是指自己或是指别人呢？腓力伯便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给他宣讲了耶稣的福音。他们沿路前行的时候，来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那太监就说，看，这里有水，还有什么阻挡我受洗呢？他就命车停住，腓力伯和太监两人下到水中，腓力伯给他复了洗。
我们看这边有什么呢？跟前一段的了完全相反的一个状况。这个伊推约贝亚的人懂得圣经，他会念圣经，可是也不了解圣经的。他缺乏的是什么？是耶稣的生命。他不认识耶稣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懂伊赛亚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嗯，
一直到所以他还问，先知说这句话是论自己还是论别人的了？那应该有认识耶稣的人来解释。腓力伯给他说这一点的了，所以他明白圣经，也明白耶稣是谁啊。
嗯，
因此又有到了一个圣事，现在不是圣体圣事，是圣洗圣事。不过也领导我们到一个圣事，在圣事中接近耶稣，了解圣经，这两个例子是一样的了。而且两个例子跟我们讲这两段的是有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不能懂圣经假如不注意到耶稣，不能了解耶稣假如不注意到圣经，所以圣经和耶稣是分不开的了。事实上两个都是天主在我们人间的临在的方法，天主使将神成人变成一个人在耶稣身上，同样的了，天主的圣言接着人的话是住在我们人间的了。因此这两个天主的临在的了放在一起的时候了，是最完全的了，最了解彼此贯照了，我们能懂圣经也能了解耶稣是谁。
所以认识基督，熟悉圣经，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功课。是，今天非常谢谢牧神父到节目中跟我们介绍圣经与弥撒礼仪的紧密关系。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人都应当知道， 知道，人人都应当知道，
人人都应当知道。